请看64段，64。娑婆有一爱之不亲，这临终为此爱所亲，甚多爱护。这个啊，我们把下面念下去啊。极乐有一念之不移，在临终为此念所转，甚多念乎。忧喜大师这一句话，也就是佛门里面常常讲的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移不生净土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嗜好是一切众生都有的，此地讲这个爱呀，就是讲的嗜好。只要你有嗜好，这个就是牵引你六道轮回的原因。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必须要将自己一切的嗜好通通断干净，通通舍弃，通通放下，往生净土才不会有障碍。这个地方它的重点呢，就是丝毫苟且不得啊，有一样啊，就是麻烦事情。这个发心出家了啊，出家修行了，将世间的五欲六尘呢都放下了，喜欢经典，这妨不妨碍呢？妨碍啊！你这个经典上起了贪爱之心啊，贪爱的念头没断呢，只是换了对象而已啊！把世间五欲六尘换成佛法了，那贪还是还没有断嘛，这就是障碍。而有一些人呢，喜欢佛像，那收集这个古董佛像，而珍惜得不得了，那就是他来生呢依旧搞六道轮回的原因。所以，无论是处这个世间法，除世间法，都不可以贪爱啊！要把这个贪念之心呢，舍得干干净净啊，那就对了。那么往生最重要的就是一向专念，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弥陀经的标准就更高了，一心不乱啊。如果我们掺杂着其他的念头，这个一向专念呢就做不到，专念尚且不成，那个一心不乱当然得不到。 所以念要专一啊，嗜好爱欲要通通放下，决定不能有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这一段文比较长一点，也是游戏大师说的。若生恩爱时，这就是你心里面呢起了这个念头啊，念头起来不怕啊，所以诸位初学的人说，我念佛的时候妄念很多，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啊，一点也不稀奇啊，不要在乎，把我们的精神注意力注意在佛号上，念头不管它有多少，一开不要理会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你这个妄念自然就少了啊，佛号渐渐就得力了啊，所以不要怕啊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游戏法师在此地教我们一个观法啊，就是观想的方法。当我们这个恩爱念头起来的时候，当念净土眷属，无有情爱啊，你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是去往生的人，这一些烦恼通通断尽啊，绝对没有了。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也看到啊，生到西方世界还有这个念头起来，阿弥陀佛说，我决定不成佛啊，他现在成佛了，他这个愿呢兑现了，就决定没有这个念头啊升起啊，就想到西方世界那个地方的人心地啊那么样的清净，我们应当啊远离慈爱啊，这个恩爱的念头一定要把它舍弃，把它放下啊，恢复到心地清净平等，这就对了。若生嗔恚时，当念净土眷属，无有挫恼，何当往生净土呢？得离此尘啊，尘灰尘使面孔很难看的啊，发脾气啊。这个灰呢，虽然面孔上没有表情，心里头有一点不自在，有一点不高兴啊，没有表现在面孔上，当然这个是比较轻了，或者是这个人比较上有修养啊，喜怒不形于色了，但是他心里头还有，他心里头不是没有，有这么一点呢也是障碍啊。西方世界的人即使下下品往生的，我们讲待业往生，这个待业就是贪嗔痴慢没有断的啊，这样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前面呢也曾跟诸位报告过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就蒙阿弥陀佛无量光的摄受啊，佛光一照啊，你的烦恼就消除了啊，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我们去是带业去的，去到那个地方之后，所有一切烦恼通通都不会现行。换一句话说，等于证得阿罗汉果了 摩罗汉国烦恼没有了，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就没有了。虽然不是摩罗汉，等于摩罗汉。这个世界不可思议，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。在他方世界修行，在娑婆世界修行，非常非常困难。这个烦恼断不了啊，这一到西方就断掉了。那么净土眷属，就是西方净土去往生的这些人，无有错恼，除是戒除。我们这个世间，人跟人一接触就生烦恼，西方世界人没有啊，一切人接触都生欢喜心啊，不会有烦恼啊。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把嗔恚放下啊，要舍弃这个与道就相应了。若受苦时，当念净土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，要翻翻古今中外的历史，经世的这个乱象啊，历史上所没有的。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，怎能不苦呢？这不苦这不可能呐！只是受的苦，有深有浅之不同。这个福报大的人受的苦比较轻一点，福报薄的人受的苦比较重一点，通通都在受苦受难啊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想想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那没苦啊。我们要想离苦得乐呢，那就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会帮助我们产生求愿往生的强烈的愿望啊。你能做这个想就很好了。若受乐时，当年净土之乐无恙无待呀。我们这个世间有时候也有一点小乐啊，这遇到乐事并不是天天有啊，一年会碰到几次，很欢乐的这个日子啊。在这个境界当中呢，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无有穷尽的，是不需要等待的啊，此地要等待一个假日啊，才有欢乐。这个待呀，就是等待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是不中断的，不需要等待啊，是无享受不尽的，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。那么大师给我们举出这几个例子啊，然后总结给我们说，凡列缘尽，借以此意而推广之，这一切实处无非净土之住行也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！会用功的人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他的功夫都得力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境界，他心可以转境界，而不被境界所转。啊，我们凡夫自己心做不了主，随着境界转，那就苦了。啊，修行人呢，他聪明，他的心做得了主啊，心转境界。啊，那个功夫就得力了。所以给我们讲，理是经历啊，我们一天到晚所遭遇到的人，所遭遇到的事，这个缘就是人事啊，人事环境。境呢就是物质环境啊，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啊，苦境或者是乐境，只要我们用这个意思来把它转换过来，那就行了。所以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净土的祖先啊，也是修行人真实的功夫。华严最后一分，这是清凉大师把这一部大经啊分成四分啊，信解行证。最后这一分呢，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是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。我们讲修行呢，这个怎么个修行法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修，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，那叫立思练心，就是此地讲的凡离缘境，在这个里面锻炼自己，成就自己啊，样样清楚，是智慧增长，如如不动啊，是大定圆满，这是定慧等修啊，啊，定慧一起修啊，啊，这也是这个意趣。请看六十六，如何舍得娑婆苦啊？苦事纷纷等为毛啊？这个位是刺猬啊，刺猬我们同修当中可能有人没有见到过，但是那个电视里头那个动物奇观里头啊有啊，你们看到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刺猬的这个刺很硬，就他这个遇到这个大的动物来的时候侵害他，他就缩成一团，周身的刺张开，他那是自卫的一种方式啊，那个自卫确实非常有效果啊。这刺猬刺之多啊，啊，那个刺就是个苦刺啊，它不拘别的动物，它拘刺猬的啊，这个刺就好比是苦刺啊。娑婆世界苦刺就太多太多，摄之不尽啊，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，必须要认清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不适宜我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啊，苦难太多了。六十七，这是袁宏道讲的， 啊，圆居士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，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，啊，这个居士传里头有他的传记，他是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在边地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边地宜城，啊，他生在这个地方。虽然生在这个地方，他觉悟得很快，啊，那个一直没有等到五百岁，啊，他去的时候大概没多久，很快就觉悟，啊，所以，哎，他也有入品之功，啊，当平人独处，自办道业，以摄相为师，经论为侣。这个几句话特别适合于当前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善知识难遇啊！啊，我们亲近谁好呢？哪个是好老师呢？我在讲席里面跟大家介绍的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你们同学没有皈依的，皈依阿弥陀佛。佛是我们的老师啊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，决定没有错啊！啊，你们将来出去了，哎，你皈依哪一个的？我皈依阿弥陀佛的。这就对啊，这个要牢牢地记住啊！啊，家里面是阿弥陀佛的像，啊，如果有佛堂，布置个佛堂，啊，没有佛堂呢，也可以请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啊供养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老师，常常想着老师，常常念着老师，啊。念老师的修行，念老师的功德，念老师的慈悲，念老师的度众生的悲愿，这叫念老师啊。所以通常我们讲智持名号，这个名号里面把老师无量智慧德能通通包括在其中，一称名号，弥陀的德能呢，完全在我们心中啊显现出来了，这叫真念佛了。啊，这个念佛就有意义了。古时候，古圣先王啊，所有一切的这个制度仪规都是教化众生的啊，真的都是教学啊。诸位读礼记，你仔细去研究祭礼啊，这个五礼里面的最重要的是祭礼啊，祭礼是祭祖先啊，不是祖先不祭。你看《论语》里面孔老夫子说啊，非其鬼也， 我们决定不祭祀他。这个鬼就是指的祖先啊，鬼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归，他已经归去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是祭祖先。那么至于祭这个天地山川呢，那是天子诸侯的事情，不是我们平民呢百姓的事情。平民百姓只祭祖先，祭祖先的时候一定要声明祖先过去在生当中他的德行，他的教诲，要叫我们后人常常纪念，依教奉行。所以这个祭祀是属于教育。这个仪式流传到后代呢，就只有把形式留下来了，真实的内容啊，很少人去宣扬了，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。于是这个祭祀被人看成为迷信，这个也不能错怪人家了。这个祭祀里头如果没有真实的内容，那怎么不是迷信呢？啊，确实是迷信。佛门里面祭鬼神的这个仪规很多，古来大德所做的这个仪规里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开始，他都用文言文写的，现在照这个去念，念了也没人懂，这人都不懂啊，鬼神怎么会懂呢？所以仪规是要的，里面的开示啊，要用现代白话文来讲，名扬二立啊，参与祭祀的人啊，听到开示，听到教训，这是上了一堂课啊。我们人得利益，鬼神就得利益。啊，所以讲许多经忏佛寺里面的开示，一定要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。啊，古人这个开示，他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，不是为我们现代人做的呀，啊，是举例而已。因此，我们观察现前这个弊病之所在，自己可以采用适当的开导，不必要照着古人的那个文去念。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祭祖先，祭鬼神，祭天地，那就是最好的教育。我相信不会有人说他是迷信，人人都非常啊欢喜，因为他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，这个祭祀才能够普遍的发扬光大啊，是教学里头很重要的一环。那么用祭祀常常会这个想到迷信的，现在新名词叫纪念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了啊，我们纪念祖先大会，这大家就来了，我们纪念祖先啊，不要叫祭祖，这祭祖呢叫迷信，我们叫纪念祖先，在这个地方 这个报告啊，我们祖宗这个在世的德行留给我们后世的这些教训啊，来讲解来宣扬啊，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啊。所以这个名称呢也随着时代啊去改变啊，这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吧啊，所以要做正名的工作啊。这个佛教大家也听到佛教在迷信宗教，所以我们现在用佛陀教育啊，加两个字进去，这大家一看这个名词很挺新鲜的，这个不迷信，这很容易让大家接受了吧啊。这一句话的意思，当平人独处，这个意思是修道人呢，在初修，环境对我们身心的影响很大，一定要找一个清净的处所。啊，平是平觉，啊。取一个清净的环境独处的清净环境啊，自办道业啊，这是自己用功办道的一个场所啊。以佛为师，以经为律啊，经论呢就是我们最好的伴侣。采取经论一定要与自己修学的法门相应，我的目的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在一切经里面采取的，如果对于往生没有帮助的，我不取这个经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！所取的经论一定帮助我往生。善导大师所讲的叫往生经啊，凡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就称为往生经论，取这个。那么我对于其他的这个经典还有很浓厚的兴趣怎么办？那就只好等来生来世再求往生吧，那没法子了。如果想在这一生去的话呢，说老实话了，不管喜欢什么经论，暂时都要放下，不要耽误时间，不要去打闲岔，这一点重要。实在讲，那些东西我喜欢得很，我都放不下，告诉你暂时放下，什么时候再提起来呢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，你想学什么都没问题啊！啊，到西方世界再学啊，这个主意好啊，啊，诸位可以多想想啊，不会错啊，不会耽误你啊，啊。第六十八了，说得好，无着卧室，寒热苦恼，会向熏之，不容一刻居住啊。云洪道 是古人呐、他与我们相去几百年了，几百年前他就觉得这个世间呢是无浊恶世了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浊恶到了极处了。不要讲修行的人，现在好像西方的科学家也说出来了，这个地球如果大家再不重视环保，科学家的预言50年之后啊，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。50年快呀，快得很呐，怎么办呢？环保有没有方法改善呢？我告诉诸位，没有方法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没有方法呢？这个染物的根源从哪里来的，大家没有找到。你怎么能够把染物消除呢？染物的根源，佛告诉我们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依报是环境，正报是人心啊。现在人心贪嗔痴慢，嫉妒障碍，这个染污达到了极处了。这个是物质染污的根源。换一句话说，要想改善环境的染污，要从哪里去改善呢？从人心呐、从净化人心，心净则土净，外面环境啊自然就清净了。如果我们不懂得了保护我们的清净心，要去外头，这是详尽方法了。来改善染污的环境，所收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50-60年之后，如果真的像科学家所说的，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，那我们到哪里去呢？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！念佛的人要不赶快求生净土，这还得了吗？浊就是污染，染浊啊，是从相上讲的，从现象上讲的。恶呢，是从业因上讲的，我们心恶，行为也恶，感的身心世界都污染了，叫无浊恶世。这是将这个浊恶分成五大类。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在此地我们也不要细说了。寒热苦恼，这个是形容浊恶之相，实实在在有许许多多的征兆，这些年来全球气候不正常，也有不少人注意到，这不是好现象啊！天时失常啊， 这个就是有灾难的预兆。会相熏至啊，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外面的环境影响我们心理，心理又影响外面的环境，互为影响。它不是往善的影响，它是往作恶这一方面的影响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的身心跟外面的世界，这个作染呢，是越来越严重。啊，现在实在讲，严重到非常可怕的程度。啊，我们今天在美国。还比较好一点啊，你们同学们这个大多数啊都从台湾来的啊，现在你们要回到台湾，在台北市住上一个月，你就会深深感受啊，那个地方不能住了，住在那里气都喘不过来了，空气污染，水源污染啊，饮食方面都有严重的污染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一段文的时候，亲身经历这个境界，体会就非常的深刻啊。美国这个地方地大啊，人稀，比较上好一点啊，可是实际上呢，它还是在被污染，而且这个污染一天一天也是在严重69段。这是有一个人问啊，问莲池大师，问的是不信人不信净土啊，这个有个人呢不相信净土，说孔子是本来福薄啊，啊恐怕只是因为他本来福就很薄。那么有一个人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问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答复是此言甚是啊，哎，你讲得很好，确实是这样的啊，真的是福薄啊。我们同修无量寿经念得很多啊，念了无量寿经，这个问题自然就明白了啊。所以一个人听到净土法门能够相信的，那都是过去生中啊无量劫所培的善根福德啊。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可见的即使下下品往生，即使一生造作罪业临终忏悔往生的，都是大福德大因缘啊，绝不是偶然的。这个底下两段呢也都是莲池大师说的，请看第70，与下列凡夫安分守欲，平生所悟为是南无阿弥陀佛六字，今老也，倘有问者必以此答。与是莲池大师自称， 莲池大师的道德文章修持，近500年中实实在在是第一人呢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。你看他老人家的态度，虚怀若谷啊，没有一丝毫自满，没有一丝毫夸张，没有一点自大了。啊，我们尊称他了不起大善知识，他自己说我是下列凡夫啊。啊，他有个什么长处呢？安分守欲啊。这就是他的特长。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？人不要学聪明啊，学聪明就坏了。人应当要学愚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的时候，李老师就教给我学愚啊。他说他一生学愚啊，没有学成功啊，学得不像啊。啊，他勉励我要学愚啊，愚不可及啊。莲池大师是愚不可及，我们一般人比不上他啊。愚怎么样就老实了。老实人哪有不成功。